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何等感恩，每一次借着你赐给属神儿女们的权利，还有这样的一个恩典福分，透过祷告，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要得怜惜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因为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主啊，在每一次借着学习你话语，我们可以更真实来认识你这样的一个美善的时刻，感谢你为饥渴沐浴您的儿女们这样的一个预备。是的，因为认识你就有平安，福气也必临到我们。我们的主啊，认识你名的要倚靠你，因为你没有离弃凡寻求你名的人。我们恭敬地将这样的时刻交托给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你全然掌权，赐福于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翻开雅各书，我们要继续的来研读雅各书。我们翻开雅各书的第一章，让我们每一次在研读学习之前，我们就是可以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好，雅各书一章的一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竟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自己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阿们。好，雅各书的一章哈，我们今天要从一章的13节开始，那我们跟着要来认识所谓的试探。大家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课程谈到了试炼，特别提到试炼对于神选民的益处，那也提到了所谓的试炼跟试探，它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这两者之间他们是有差别的。那试炼的来源一定是出自于神，他的目的呢是要叫你叫我们得益处。那试探的来源当然就是出自于恶者，就是撒旦，那他的目的就是要陷害人去犯罪啊。好，那对于试探的认识，在十三节他一开始就提到了，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那基本上从十三节到十八节这个段落，他就教导我们对试探应该有的认识，还有很重要的，他也分享了我们怎么样去胜过试探的方法，对于我们的学习非常宝贵。好，那我们就是再读一遍的十三节到十八节。十三节来，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阿们。好，十三节开始就谈到了试探，那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被试探，你绝对不可以说你是被神试探啊。我们提到神会试炼我们，或使用魔鬼的试探来考验我们，但是他绝对不是对我们存着任何不好的意念啊，或是说他利用任何事物要把我们陷在罪里面的，不是这样的啊。他自己既不能被人的任何恶所试探，当然也就不会用恶来试探人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绝不可以因为自己正在试探当中你失败了，或是你受苦难了，而你把这样的事情推给神，以为神既然允许我们受这样的试探，他就必须为我们的罪过或是失败他要去负责任。那这一节圣经他是不是很容易叫我们想起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路程当中一再试探神的事情？我们来读两处的经文，希伯来书三章两节哈，三章的八节九节，希伯来书三章八节九节。 好，那我们翻开圣经好了哈。三章的八节九节，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判我。阿门。你看，所以十节，就像七节这边说的，圣灵有话说，说什么？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十一节说，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哇，没有办法在主的同在进入主的安息，当然就失去了什么平安喜乐啊，日子过得很不顺遂等等啊。所以这就是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旷野的路程当中，他们面对神一再发生试探神的事情啊。那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也有做这样的一个总结啊，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试着去冒犯神的诫命，另一方面呢，他们又观看啊，他这边用观看啊，观看神是不是会施行审罚啊，惩罚，并且在惩罚真正来到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就在那里埋怨神啊。就像我们昨天祷告祭坛提到旧约的先知以利亚一样，有没有？特别圣经也提到说，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是性情的人啊，我们有喜，他有喜怒哀乐，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有喜怒哀乐。那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神啊，面对环境，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活出那结出圣灵果子的生命，总是在那边怀疑啦、小信啦，还有在这边提到的埋怨神等等的啊。那这些记载哈，我们可以回去哈，我会邀请大家，你们可以去读《民数记》十一章啊。那《民数记》十一章特别提到的以色列百姓当时贪食啊，大家记得吗？他们在旷野很困苦，可能缺这个缺那个啊，那他们就怀念说，在埃及我们吃肉吃什么的啊？所以十一章提到了他们贪食这样的一个欲望。那十三章跟十四章呢，也是在民数记，他就记载了当时他们窥探迦南地后大发怨言的事情。还有在十六章就提到了他们受到神的管教、受到惩治之后仍然背逆神的事情。那二十章也提到了米利巴水的争闹等等事情，所以大家回去可以翻读。好，所以十三节这么说，我们若被试探，不可说是被神试探。好，那我们接着来读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哦，你看，所以答案是什么？当你受到诱惑的时候，应当把这个软弱罪归给你自己，而不是推给神。啊，我们很熟悉的马太福音四章啊，一到十一节提到了当年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特别在四章的三节，他特别提到说，我们的仇敌魔鬼就是那试探人的。啊，你看这边提到什么？三节开始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啊点点点。所以我们就看到了魔鬼利用各种的物质啦、虚荣啦来试探人。那圣经在这里又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私欲，人自己的私欲也是使自己被试探的原因。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人被试探往往是由三方面的因素构成的。第一个是什么？就是魔鬼引诱你。 要你犯罪。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属世界的，或是属罪恶的事物，我们可以想想有哪些哈。第三个呢，就是你自己的私欲。所以这边特别注重自己私欲的牵引诱惑，啊，十四节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什么私欲牵引诱惑的，因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内在的因素，它跟其他两个外来的因素不同。我们自己若是不放纵私欲，外面的试探是不够叫我们陷在罪里面的，啊！我再说一次，自己若是不放纵私欲，外面的试探是不会叫我们陷在罪里面的，啊！所以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胜过试探，首先呢，必须先承认自己所以会受诱惑，不是出于任何第三者的过失，而是我们自己的错失，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如果我们还是一直认为，哦，一直想办法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归罪给其他人，这就证明我们还没有真正知罪，还不认识到自己里面的败坏。所以这样的人连胜过试探起码的条件是都没有的，是绝不会下决心对付肉体，也不会专心倚靠主的。求主怜悯帮助我们，阿们。我们再来看两处的经文，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还有一节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三节。好，我们字幕有，我们来读来。他自己既被试探，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阿们。他当然就是谁？耶稣基督啊！啊，他走过我们正在走的人生路程，他都经历过。所以这一节经文很清楚，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好啊，我正在试探当中。来，圣经也有答案哦，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三节。来，我们来读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阿们。我们也很熟悉的经文，那特别就是在中间那么一句，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什么所能受的，啊，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所以我们常说我们就是要与神同工，就是如此与神同工啊。阿们。我们要选择面向神，依靠神，我们就能够靠主得胜，因为有一条出路，神为我们铺坦预备。阿们。好，那接着来读一章十五节。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阿们。好，那十五节继续说明了，这样的试探怎么会变成罪呢？啊，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哦，我们就知道了。当试探并不就是罪，我正在遭受试探啊，我犯罪，不是。啊，试探并不就是罪，但是试探若是被人的私欲所接受，然后孕育在心中，就像怎么样妇人怀的胎一样，就变成罪了。人都会受到试探，应该说人人都会常常受到试探，但是当遇见试探并不就是犯罪， 就像主耶稣在凡事上曾受试探，却未犯罪。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来读来。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过犯罪。我们刚读二章十八节是一样的真理，所以十六节我们继续来读，我们很熟悉的，对不对？所以要赶快怎么样？跑到神的施恩宝座前，阿门。啊，我们多么需要神的联系，还有呢，我们需要有神的恩典，够用的恩典，我们需要有神的帮助，阿门。啊，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他是得胜的君王，啊，所以我们就知道犯罪与否，端看我们是不是接受了这个试探而决定。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心中有一个意念，应该是恶者丢给我们的，叫我们去偷钱，对不对？那我们心中有这样的意念，可是我却没有接受，并且我是断然拒绝了他这样的意念，所以这个去偷人家的钱，偷人家东西，只是怎么样一个来自恶者的试探，因为我们并没有去真实去偷了人家的东西，可是这个魔鬼他会一再的把这样的意念恶欲丢过来，看一些我们知道不该看的东西，做一些不是基督徒应当做的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再的拒绝他，奉主名拒绝他，我还是没有犯罪，可是当我们一不谨慎，我们一接受了这个意念，虽然还没有偷，没有去做，可是我很想去做，那那个时候就等同就是犯罪了。所以圣经就叫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有没有？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我们再来读来。好，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阿们。这边写逃避，你会想到谁？约瑟，对不对？他有没有逃避？哇，受诱惑，你看那个情欲的试探一直来，哇，你看真的是把持不住。可是当最后一次可能那个祖母快得逞的时候，他断然的怎么样逃离现场。所以可能有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些软弱发生在可能在电脑桌前啊，在你个人独处的时间，你就知道怎么做了，要去逃避他，逃离现场，奔向主的怀抱。还有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怎么说？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来，也不可给，再读一遍来，你要逃避心中的私欲，然后呢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让魔鬼的试探不能停留在我们的心中，他就没有机会跟我们的私欲相结合了，相结合了。所以十五节下半句说什么？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这个死，它包括什么？身体还有灵性的死，两种。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犯了罪，什么时候就伏在死权之下。好，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十五节。我们这样以经解经，我们会更清楚圣经的真理。 二章十四、十五节，我们来读，来。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人，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阿们。你看十六节有没有，这边继续提到，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我们就是神所救赎的，神的选民，很真实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犯了罪，什么时候就伏在死的权力之下，然后呢，我们与神的交通就断绝了，就隔绝了。好，创世纪三章九到十节，我们来看呢，我们来看当时这个我们的先祖，对不对？三章九节十节，来，耶和华神呼唤内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裸体，我变长了。”你看，本来跟神是面对面的，哇，可能没那个时候跟神一起散步交通，多么的美好，可是出事了。跟神的交通隔绝了，不敢面对神，害怕了，所以这十五节很真实告诉我们，试探怎么样变成罪。好，那接着我们来读一章的十六、十七节，雅各书十六节，我亲爱的弟兄们，
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物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转变，也没有转动的。
阿们。好，我们读这两节哈。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认定啊，一切美好的恩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十七节很宝贵哈，各样美善的恩赐，还有什么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好，所以十六节他说什么？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什么是看错？看错的意思在这边是迷惘，搞不清楚了，对不对？然后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走入迷途的意思，所以这边说我们要胜过试探，首先必须要先认清楚魔鬼的诡计，不要被他引到错误的道路上，就是引入迷途，以为魔鬼还会有什么好的东西要给我们。你是不是把他的诡计当作是好意的，在最终之乐，对不对？以至于接受他的试探。可是这边告诉我们，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魔鬼只能给人地上的好处，那至于天上的美好的恩赐啦，你看呢，魔鬼自己都拿不到，怎么可能给人呢？所以一个信徒所以会给魔鬼留下地步，接受他的试探，原因是什么？就是由于怀疑神的恩典是不是可靠，是不是比世界眼前的福乐更好吗？这样的人他没有认定神是我们的众光之父，他是美好的神，他是厚赐百物要给我们享受的神，他是每一样属光明福乐的唯一来源。所以也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想在神以外得着什么好处你轻忽了神你一心只求自己的欲望 得满足，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很危险，因为这样的人会常常落在魔鬼的试探里面。我们再来看这个诗篇十六篇的二节，还有哀书耶利米哀书三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好，诗篇十六篇二节，我们来读来。我的心呐、啊，
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阿们。你看，我们可以常常宣告这一节神话的应允，常常宣告神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好，我们看哀书三章二十二五怎么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阿们。这就是我们的神，他有丰盛的慈爱要赐给凡求告他的人。阿们。啊，所以十七节下半节说，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啊，神是不改变的神啊，人说变就变，对不对？所以这一句话当然不是说我们的神是不做工不活动的神，而是说他永远都不改变的属性而说的。啊，神的信实慈爱大能作为等等，是从古时到今天甚至未来都是不变的，如一永远都不改变。所以我们万万不要因为你现今的处境不如你意不一样改变的，你在试炼中你就很轻易的怀疑神的慈爱不见了，以为他的应许不再是信实的。我们再来看几处的经文，我们先来看生命记七章九节，还有诗篇六十五篇的五节，铁山农林家前书五章二十四节，还有希伯来书的十章二十三节。好，我们先来看旧约生命记七章九节，我们来读来。所以
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者，像爱他所发诫命的人所愿使之子爱直到千代。
阿们。神是信实的，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好，那诗篇六十五篇五节说什么？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阿们。啊，秉公义应允我们。好，那铁上人家前书五章二十四节，哎，我们这一节圣经应该很熟。来，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阿们。好，那希伯来书的十章二十三节说什么？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阿们。啊，所以我们要坚守啊，不要轻易动摇啊，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你的、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啊。他的慈爱、他的应许、他的信实绝不改变啊。那在这当中也不要因为人体贴肉体啊受了试探啊，就想说啊，神不是慈爱的神，他应该会改变他公义圣洁的本性啊，他不会带下惩罚啊，不要有这样的妄想啊。就像出埃及记有提到说，这一位公神是公义的，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啊。 那事实上我们又发现，人在受苦的时候最容易接受就是眼前的利益，以至于怎么样，轻忽了神信实的应许。所以作者雅各就在这边特别以神的不改变来提醒信徒们，所以这边说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上次提到雅各书是一卷浅显易懂的书信，值得我们一读再读。而且他跟耶稣一样，耶稣在写，在我们在福音书当中会看到，耶稣也常常用一些在我们生活周遭大自然的景物来做比喻，以至于让听的读的人很容易就明白了，原来主啊，你是教导我这些关乎圣经的真理，与我有益的一些事情所以他这边形容得很好。你看，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这么形容，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在光中稍微转动，这个影儿会怎么样？会不会转动得很大？好，我们回去那个操作看看好不好那在这边雅各形容神的不改变，甚至像人物的完全静止，连影儿也没有转动那样，他用这样来做一个譬喻所以也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务要认定神的信实。好，那十八节我们继续来读雅各书一章十八节。阿们。好，十八节继续告诉我们什么？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好，十八节告诉我们要相信神是美好的神，要相信他的美意。好，这边说真道，真道是什么？真道就是真理的话，也就是英文就是 word 那在这边特别指出是什么？救恩的真理，救恩的真理。好，神按他的旨意，你看这么用心啊，苦心的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然后又用这救恩真理的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做他的儿女，他做我们的父。所以既然是这样，他怎么会改变他的信实呢？他怎么可能来恶待我们呢？变来变去呢？不会，断乎不会。所以我们无论你的现在的处境怎么样的艰难，我们总是要怎么样好好的信靠主，我们总要拒绝魔鬼的试探，相信神的旨意。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十八节下半节说什么？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叫我们在万物中成为应当归神的份，成为他所宝贵并且首先蒙悦纳的，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我们来看旧约在利未记记载说，神曾经吩咐以色列人要把出熟的果子献给神。我们来看利未记二十三章的九节跟十节。好，我们来读这两节经文。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 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阿们。好，所以我们就很清楚哈，根据旧约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在这边雅各就给我们解释了旧约献出熟土产的真实意思。他无非是要教导我们，我们要把自己像什么出熟的果子一样的献给神。哦，就像我们常说的十一奉献啊，除了我们平常啊与神同工，借着祷告，或是说我们在教会啊服侍神啊，那在我们从神那边所得来的财物等等，我们也就是把它像出熟的果子一样献给神一样啊。所以雅各把我们这些像出熟的果子蒙了救赎的人跟其他受造的万物他做一个比较，那很清楚的显然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最先犯罪的是人，以至于万物也因地受了咒诅。你们大家有没有发现是环环相扣的啊？创世纪三章十七节我们来看呢，因着人的犯罪以至于万物也因地受了咒诅啊。十七节来，又对亚当说，阿们。啊，很清楚哈，当时亚当夏娃他们所做的事情哈，所以以至于怎么样，我们刚说万物也因地受了咒诅而怎么样叹息劳苦。来，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好，二十二节我们来读。来，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必蒙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哦，所以二十四节就接着讲到得救的一个盼望。所以这位神他是救我们救到底的神啊，弟兄姐妹啊。你看二十五节说，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选择不让圣灵担忧的事啊来过生活啊。啊，所以很真实的，所以在神的救赎完成了以后，人却最先蒙救赎。我们刚刚提到最先犯罪的是人，可是当神的救赎完成了以后，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救赎大功成了之后，人却最先蒙救赎。所以我们更有理由相信神对待人跟对待万物是大不相同的。人是万物的主体，万物是人的附属。如果弟兄姊妹你对这个部分还不是很清楚，你回去可以再读创世纪啊前面几章啊，因为万物是神赐给人享用的啊，享用的。我们再来看两处经文，创世纪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还有新约的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好，创世纪一章二十八二十九，来，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 全赐给你们做食物。你看，全部赐给你们做食物。阿们。好，那创世纪不是那个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来，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阿们。啊，倚靠谁？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也许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不一样，不过这些都是属于神这边说的，是百物里面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这些东西。阿们。啊，所以也让我们知道，人却不是为着万物而活着，所以只要人败坏了，万物也受影响，也败坏了。那人蒙了救赎，万物也会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所以雅各在这边的意思是说，他不是说在人以外别的受造之物也有蒙救赎的机会，不是啊，而是他要显明人在万物中是主人，啊，是主体啊的意思啊。所以终归就是我们刚提的，我们感谢神啊，这一位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拯救我们的神，我们务要相信神的美善，神的心意。好，那接着我们继续的来读雅各书一章的十九节。好，十九节，我们读十九二十。雅各书一章十九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阿们。我们熟悉哦，常常读，对不对？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啊。我们那个次序常常颠倒，对不对？不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常常是怎么样？快快的动怒，对不对啊？所以从十九节，应该是说十九到二十五节，这就另外一个段落。在这边雅各继续谈到了听道跟行道的关系啊。我们刚刚强调了哈，雅各书的信息浅显易懂，真的对基督徒来说很实用啊。那在这个段落所讨论的、所分享的啊，他跟刚我们这前两个礼拜所学习的一样，它都是属于基督徒最常在生活生命中遇到的问题啊。所以同样的，我们不要轻忽了啊这篇信息的重要性，因为信息的性质浅显易懂，有的人就认为说好简单我都知道啊，就会把它当作是老生常谈。那事实上我们都渴望我们灵命能够持续的增长，对不对？也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就看我们能否在很多日常最普通灵性问题上你的长成与软弱啊。也就是说很多人哈，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就开始听道了，直到开始行道以后就成了基督徒，那在这之后还是要怎么样，经常的去听道，以至于能够行道。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次听道你都觉得哇真的很棒，很有益处，并且能够靠着主来实行你所听到的真道，那我们不论在真理啦、知识方面，或者是在你的灵性生命方面， 都必定会有极大的成长，也就是进步啊。所以在十九节开始，雅各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所讨论的信息，就是生活在这个厌烦纯正真道世代的基督徒，我们所应该特别留意的啊。好，那刚才我们读了十九二十节哈，他真的是以很亲切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哈，给这个读这书信的人哈。好，所以十九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那既然已经知道，为什么还要听呢？我们既然已经信了主，又是雅各所亲爱的弟兄，为什么还要听呢？那雅各既然明明知道，受书人已经知道，你看他还是要提醒他们，提醒我们。所以这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听到啊，我们就是要有一颗怎么样谦虚的心，你不要自傲，不要自满自足，不但为得救的人要听，已经得救的啊，成为雅各所口中所说亲爱的弟兄的人们也要听，不但不知道的要听，已经知道的也要听。所以听到是不分资格的，也就是说，不论是未信的、初信的，或者是平信徒，或是在教会或属灵机构的同工、长老、祭或传道人，都要怎么样虚心的、虔诚的来听，没有一个人的资格哈，老道可以不必听到。所以这是很真实的。那事实上，使徒彼得在书信中也常常这样提醒信徒。我们来看使徒彼得怎么样阐述这样的一个真理哈。来，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好，我们来读。来，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
并且在你们天道上进步，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
你看，这些事常常怎么样提醒你们啊，我们都需要被提醒。可是哈，现在的信徒哈，却常有这种错误。什么错误呢？很多人以为听过就不必再听啊，所以经上话就形容得很好，所以就厌烦类似的真理，而没有问问自己，我听了这么多的道，我所听的道是不是我已经消化了？还有些人啊，他们也会责怪传道人啊，可能没有新鲜的信息来讲给他们的听，讲给他们听啊，而没有认真的省察自己，是不是真正了解了所听见的道，而将它应用在每一天的生活上。就像我们提到学习，就像一个学生，对不对？如果一个学生没有用功，没有用心读书，是一个懒惰的学生，那他还一直责怪老师说，为什么不教他更高深的课程？所以有这种态度，就是不合乎圣经的。所以我们也一再强调，不但知道的人要再听，那讲道的人呢，分享的人呢，如果他有圣灵的感动，虽然讲过了，也还要再讲。那事实上每一篇道啊，也许我们觉得我熟悉，我听过了，可是可能对其他人却有实质的帮助啊，这是很实际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遭遇还有环境啊，是不同的，也是会有变迁的。所以可能有一些道，我第一次听觉得就是这样，我觉得不需要。可是当可能我第二次听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受用，我觉得很适合。哦，主啊，就是您对我说的， 你给我这个问题的答案的，那对这一群人也许不需要，哎，对其他人却非常适合。我们再来看耶稣，对不对？他在世上的时候，他也常常是这样啊。他在不同的场合，他也会重复他已经讲过的信息。我们来看几处哈，这个好，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七十八节，我们来读来。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十八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好，那你们回去可以读十二章的三十三节，马太福音。你看耶稣也对其他人分享他已经讲过的信息。还有呢，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六章二十四节是。六章二十四节说什么？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我们熟悉的经文。好，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耶稣也说过同样的话。还有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九还有三十节，马太福音五章二九三十说什么？来，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好，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八节九节，耶稣也说过同样的话，好，分享同样的道，那其他还有很多啊。所以同学们，总而言之，只要我们能虚心听到，你必然能够得到好处。所以相对，如果一个人存心骄傲、自以为是，就算今天耶稣亲自造访我们，我们亲自听了耶稣亲口所证的道，你我还是得不到什么，得不到什么。所以十九节下半节说什么？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听到，是你个人的事，我们一定要各听各的。很多人会说，你看这个道就是讲给你听的，是讲给我们自己听的，所以我们不是为别人听，是为自己听，不要以为所听的道就是别人合乎某人的需要，回去告诉他，叫他多听几次，不是不是，以至于就忽略了自己，你是有这样的需要的。所以很重要的哈，就是很多属灵的事，我们不能够帮别人做，也不能够请别人替你做，你必须自己来。就像救恩绝对是属乎个人的，我们之前不是也常常提到，不是今天爸爸妈妈信了主，那我当然也就我也是神的儿女，没有，救恩是属于个人的，是一样的。所以听到也是这样，就像我们讲到生活中的事，好，你吃饭你喝水，你一定要自己喝嘛，自己吃，你不能够由别人代替，所以首先很重要，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快快的听，然后呢，慢慢的说，说话可以快点说，可是听话是不能够快点听的。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存着一种饥渴慕义的心来听，不要带着怎么样，存心批评，甚至要反驳。就像刚我们一再提到， 就算今天所听的道不合你的口味，你也不要急于反驳，以至于消灭圣灵的感动啊。所以我们常常提到法利赛人，我们是不是会发现很多信徒的听道就像法利赛人的听法？什么是法利赛人的听道的方法？就是人是坐在会堂的，身子有在听道，心里却在怎么样议论啊，很多不舒服不平。来，我们看马可福音二章六节，还有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二节。什么是身子在听到，心里却在议论纷纷呢？来，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来，六节就可以。你看，坐在那里，心里却怎么样？议论。啊，那五章二十二节的路加福音，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所以如果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心思来听到的话，必定得不着什么啊。你空空的来，本来可以饱足的回去，你回去还是空空的啊。这也看到哈，人哈，就是说人们常常喜欢多说而不喜欢多听。但是我们若以喜欢说的态度来听到的话，你就能得到更多的益处啊。好，所以接着说什么？慢慢的说，然后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好，其实也有一些解释，就是说这两节圣经并没有指明是说听到的事来解说的，乃是指信徒在一般事情上彼此辩论来说的。可是如果我们按照二十一节哈，我们待会会读，对不对？一章二十一节，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啊，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两节它是确实是谈到听到的话，关于听到的事啊。但是无论是听到或者是普通的争论，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学习，应该怎么样？有这种快听啊，慢说，慢慢动怒的态度。什么态度？快快的听，然后呢，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也就是无论什么时候，神借着他的仆人所说的话，如果说中了我们心中的软弱毛病的时候，我们绝不要因此怎么样迁怒其他人，怀恨在心，应当怎么样存谦卑，接受神的光照，这样就能够叫我们的心灵常常在神的光中。阿们啊，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啊，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那这一节经文它可以有三个解释啊，我们可以仔细的听。第一个是什么？神并不需要那些凭肉体的热忱的人来为他发义怒。神不需要那些凭肉体的热忱的人来为他发义怒，来替他争辩，使人承认神的义，因为这种方法完全不能成就神的工作。也就是说哈，一个听到的人如果自认为所听的道未能说明神的公义，或者不合乎神的公义，你就应该慢慢的发怒，不要凭血气 来争辩，应该先仔细思想，了解当下你所听的，才去说话也不迟。那第二个解释是什么？如果你在听到的时候，因为所听到的道正好是哇，针对自己的弱点啦，或者过失，也绝对不可以因此发怒，因为神绝不会因我们发怒就算我们为义，他就不计较我们的过失啊。同时我们的怒气也绝不能生出神所要求的义来啊。那第三个解释哈，就是一般人比较能接受的解释哈。所以第三个解释就是说，人的怒气基本上是人情绪不正常的表现。哎，有没有常常生气啊？这边说什么呀？人情绪不正常的表现。所以一个动怒的人对于事情的判断常常是错误的，因为在怒气之下所做的事总是会怎么样？会很偏激。所以这样的人是没有什么事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啊。愿神赐福于他的话啊。好，那二十一节哈，我们来读，来一章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阿们啊。好，我们今天研读雅各书一章哈，这个进度最后一节经文啊。所以他这边也做了一个总结，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听到，来亲近神，要存着一颗温柔的心来领受真道啊，领受真道。所以这边说什么污秽啊，还有淫余的邪恶。那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污秽跟邪恶就是听到的拦阻。大家记得耶稣基督是不是曾经用撒种的比喻来讲论四种听到者的心田啊？所以这边说的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这种心啊，都是不能结出籽粒的，结不出来的。而温柔的心却能够结出100倍、60倍、30倍的籽粒来。所以不论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都是同样的一个原理。所以每一个蒙恩的信徒，我们都必须存着温柔的心来聆听神的话。因为许多人听到不能得到益处，是因为心中的污秽还有邪恶还没有除去啊。彼得前书2:1-2哈，就提到彼得教训信徒要除去一切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等等，然后去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你看二节说什么呀？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一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至于呢得救。阿们。哦，所以说很真实的，所以务要存着一颗温柔的心来领受真道。好，那21节这边说，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所以我们就看到雅各他把神的道当作是怎么样，种子。传讲神的道就像栽种种子那样啊，听到了人领受所听的，就是怎么样，把那个种子种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所以我们应该领受所已经栽种在我们心里的道啊。箴言书说，心中存记，嘴上咬定。心中存记，嘴上咬定。所以很重要的，同学们，栽种在这边是过去式， 原文是过去式，但是在这里栽种的却不就是已经领受的，也就是说雅各既然劝信徒领受所已经栽种的道，可见栽种的不就是领受的，就像主耶稣撒种的比喻那里所讲的那样，只有结出籽粒的心田才是领受了的啊，行道嘛啊。来，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四章二十节，马可福音四章二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阿妹，那撒在好土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你看，有三十、六十倍、一百倍的，啊，所以我们应该让已经听了的道在我们心里运行、做工，啊，发出那个功效，在我们身上，来改变我们的思想还有生活。这才算是领受所栽种的道，啊！我们再看罗马书的十二章哦，一到二节啊。我想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圣经经文，罗马书十二章好一节说什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阿们。啊，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如果一个人听到之后，你没有让神的道影响你的生活为人，啊，反倒允许世界上的东西，所谓的流行风俗、风尚，甚至罪恶的潮流，来影响你，这会怎么样？渐渐窒息的，在你种在你心里面的道种，啊，这些就会变成一种死的知识。啊，它就不能够影响到你的灵命，你所读的、你所听的，啊，只是怎么样？我们常说是怎么样 ？logo 而已，知识而已，文字而已，啊，不能够成为你的 the rhema， 所以它不能影响到你的灵命，那就是还没有领受所栽种的道的。所以最后一句说什么？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这一句话，在二十一节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因为他告诉我们所应该领受的道是什么道。哦，刚才我们说好多啊，这个良好的听道的态度啊，它并不是用来听那些有害灵性的道理，而是要用在领受那些能救灵魂的道啊。你看这个约翰三书二节说什么？他圣愿我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就是如此啊。所以换句话说，信徒啊，也应该谨慎辨认自己所听的道理是不是纯正的啊。我们来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九节。还有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四节，我们看这两处经文哈，时间的关系。林前十四章二十九节，好，我们来读来。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慎思明辨。好，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四节。来，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阿们。感谢神，唯有真理要叫我们得自由啊。所以可见错误的道理啊，那些东西我们是绝对不能用毫无保留的态度来领受它的啊。愿神赐福。好，感谢神，让我们今天仍然怀抱着这样一温柔的心来领受真道，在每一次亲近神，我们聆听神真理的道的日子。阿们。让我们再次的来祷告，我们将这样的一个神的预备、神的赏赐，我们来感谢他，我们也同声态用祷告来尊荣他。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样一个美善的时刻，透过研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可以更真实的来认识您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所定下这何等美善的旨意。主啊，透过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知道我们试探，并人被试探，我们不可以说我们是被神试探，因为您不能被恶试探，您也不试探人。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可以真实的认定一切美好的恩赐都是从您那里来的。主啊，我们要抓住你的信实，认定你的美好，我们要相信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定下各样何等美善的旨意。主啊，也帮助我们继续存着温柔谦卑的心，每一次来亲近你，来聆听您的道、您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真正成为一个行道的人，以至于我们可以将荣耀全然来归给你。谢谢你施恩赐福于我们，谢谢你使今天凡饥渴慕义的人再次在你面前得着属灵丰盛的满足，谢谢你赐福于我们，我们真的是一群有福的子民。感谢你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